我们来打开圣经啊，今天要放很多的经文啊，大部分在《生命记》，也有一些在之外的。我们来看《生命记》第30章。第30章的第十九节，30章的第十九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我今日呼天唤地，向你做见证，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，所以你要拣选生命，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。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跟前，求主开我们的心眼，让我们看见你所赐给我们的是那美好的生命，是那丰盛的生命。让我们能够选择，我们选择在基督里，我们来跟随你。感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38年，通常我们就 round up 到40年漂流了40年。那有一天，神就吩咐他们说：“你漂流的日子够久了，你往北去往北去要进那个我所应许的迦南之地，那是牛奶与蜜之地，那是一个丰盛之地。你不需要在旷野里头漂流，你可以进入到那一个丰盛，你在那里可以尝到神丰富的恩惠。所以他就带着百姓来到这个迦南地前就在他们过河之前，就来到了这个生命记。生命记来告诉他们的，就是说他们有个选择，那选择就是要选择生命或死亡。所以百姓来到这里的时候，神再一次那里，他说：“今天我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，我把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，所以你要拣选生命。为什么那么重要呢？因为他们要进到这个迦南地，这个迦南地是罪恶满盈的地方。你记得。”如果你不知道的话，早在几百年前，神就告诉亚伯拉罕说：“我要赐给你这块地，但是你现在不能得，因为你现在不能把他们赶出去，他们的罪还没有满意。”也就是说，那时候迦南的地的人不认识神，但是他们罪恶还没有满到一个地步，审判还不能临到。所以以色列人要进到迦南之前，这个是400年之后的时候呢，是罪恶满盈的时候。你要进到那一个地方，你进去了之后，你要在进去之前你要选择走一条生命的道路。为什么生命记今天那么重要呢？因为它很多时候也都在比喻着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基督徒。我们每一天都面对这个世界，这世界的诱惑，这是世界道德的败坏，我们都要面对这些挑战。很多东西我们眼睛看的，那个生命界提醒他们，你到时候看的东西，我们看的会诱惑我们离开神；很多东西我们听的会诱惑我们离开神；很多声音会告诉我们说这样子才是生命之路，而不是那样子你那到那个时候，你就会混乱了。哪一条才是我让我人生丰盛之路？然后神就在那里，在过约旦河之前，就吩咐他们说：“你要拣选生命，也就是要尽心、尽性的爱主耶和华你的神，要谨守他的话语。这一点很重要我是前2个星期就在强调，我们今天做的一个选择是生命的选择。常常我们做基督徒的，我们都把它弄反了。我们总是认为做门徒就是毁了我的人生的乐趣， 这完全就是属世的想法。你要我全心全意尽心尽心的爱神啊，这不就是一个没有乐趣的人生吗？啊，这不就是一个很穷的人生吗？啊，是不是？我们都是这么想的。啊，虽然我们口里面不会这么讲，你在教会肯定在教会不会这么说，查经的时候绝对不会这么说，你绝对会承认说我们需要舍己啊。但是内心里面我们总是觉得说这条路走不得，这条路走不得，因为让我的人生会很惨。而那个观念一直在我们的内心里头，而在生命记，神不断的告诉百姓说这是生命，这是生命。所以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观念的问题。我们不管信主多久，我们总是认为我如果一切都摆上，那相当于死路一条。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这是丰盛生命之路啊！如果是这么想的话，我们巴不得都走上去了。我们最多就是觉得走到一半的时候会软弱失败，但是我们从来不会犹豫要不要走上去。所以我要再一次啊，来强调，这是一条生命的道路。生命记这里头呢，一到十一章，我们上次讲了，就把百姓来带到这个摩押的旷野，然后告诉他们要做一个选择。这个选择不是选择不是选择这个要守神的诫命不守啊，他不是这样子讲的，但是说你要选择生命，而生命之路就是听从神的话。然后从12章到26章呢，是很多一些细节的，特别这当中很多这种很琐碎的东西，我们有时候看了不晓得是为了什么的。今天我们要看一些，因为很琐碎，今天的信息也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但是它的有一个重点，就是你的生活来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，跟迦南地的人，跟你过去的这个人生要有分别，不能是一样的，不能是一样的。一开始呢，12章一直到这个16章讲到一个敬拜的生活，讲到说我们要一心的侍奉神，我们要一心的跟随神，我们不要把所有在那里在地上所有其他敬拜别神的方式全部除去，我们不能像世人一样追随他们所追随的。昨天在福音组的时候在讲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时候，就忽然间想到，你知不晓不晓得无神论呢啊，也是在追随，他不追随任何的神，他是追随自己，把自己放在神所能做的啊。我不需要神给我平安喜乐，我自己可以给我平安喜乐，所以就靠着自己。每一个人，不管你信不信有神，你都是靠着一个神。你要不就是靠着自己，但是神告诉以色列人，当你进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，进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这一些别神，包括自己的追求的，都不可用那一些的方式，要完全按着神的方式。因为什么？因为那是唯一生命的道路。然后在13章讲到要跟随神，不要听着被人诱惑去跟随别神。然后要14章要分别为圣，在我们所吃的，在我们生活当中要分别为圣，然后要爱神，要爱人。我们上次停在16章啊，我们没有办法也一章一章的讲啊。从16章到18章呢，就出现了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内容。16章到18章它有特别的群体啊，特别的群体，一个在16章到17章那里讲到审判官啊，17章后面讲到君王啊，18章讲到这个祭司立位，18章后面讲到先知，在那里特别讲到假先知的问题。 之后，特别的群体之后呢，从19章开始一直到26章，又开始讲到生活各个层面，很多的层面啊。信仰跟我们生活必须要紧紧的相关啊，因为我们是进去一个罪恶满盈的世界啊。所以里头有啊，在19章到26章呢，它有大小的事情，大的是比如去征战的时候怎么征战啊。比如说谋杀案的时候怎么判断啊，这些都是比较大的。今天呢，我要挑一些比较小的事情啊，跟大家来思考。第一个小的事情讲到说，不可以毁坏结果子的树啊。我们来看第20章 ，Ann Arbor 是一个喜欢树的地方啊，不可以砍树啊，所以这个是很适合在 Ann Arbor 居住的人听的啊。20章19到20节，这些都是很小的事情，但是里面却有一些原则。我们一起来念19到20节：你若许久围困攻打索取，就不可举斧子，因为你可以吃那树上的果子，不可砍伐田野。这两节经文啊，他讲了什么？说你在攻打一座城的时候，你不要去砍那个有果子的树啊，会结果子的树，不可乱砍伐。然后他说，这树木岂是人叫你造它呢？听起来这个挺不错的这个原则啊，是不是？唯独你所知道不是结果子的树，这是可以砍的啊。砍的时候你可以来建造这个营垒啊，跟各样你需要的。但是问题是，为什么这个出现在这里？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圣经里面讲的一些很小的事情啊，那其实他在讲了一件事情，你背后你要注意看的话，他还不是说这个要爱树。如果只是爱树的话，就什么树都不可以砍，是不是？那为什么说那结果子的树不能砍？有果子可以吃，自己吃完了把它砍了就好了，但是不能砍，为什么？还会再结，明年再结的时候给谁吃的？你不会在那里了吗？是不是？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当有人需要的时候，他不以饥饿，这是讲到一个爱人的道。你虽然在这个敌人的地方打，像埃及啊，如果埃及你去研究他们古时候，他们去打一座城的时候，他们把所有的树砍完，那整个地就荒凉了。如果那块地打完了之后，还有什么百姓剩下来的，他们什么东西都没得吃。但是神在这里交代的是，你不能那样子残忍。你要把树留下来，好让万一有人生存的时候，他们第二年还有果子可以吃，他们还可以生存。这就为什么说那不结果子的还可以砍，也不是随便乱砍，有需要的时候才砍，要做这个营垒等等之类的。所以你会发现到，在小的事情上就已经流露出一个什么神的怜悯，神的慈爱，源自于什么？当初你们就是在埃及为奴的，神拯救了你们，神给我们施的怜悯，我们要活出来施给别人。我们再来看22章6到7节， 我们一起来念。你如果是，这是，这是，这都留，留，然后就。好，在这里讲什么呢？你在路上，你看到小鸟，有蛋，然后有母鸟在上面。你去的时候要把母鸟放了，只可以拿蛋跟小鸟。有些人读这个圣经的时候，就是说你不要那么残忍。如果不要那么残忍的话，你小鸟都不能拿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不是残忍不残忍的问题，而是讲到说，当你饥饿的时候，你需要的时候，你要吃的时候，你要把母鸟也放了。为什么？原则跟这个结果值的数差不多一样，是不是？因为你把母鸟都吃了以后，它就不能再生了，那就不可能你可以说这个整个的这个 food chain 就 cut off 了啊。所以你发现到神顾念的，虽然说我们深信不要包这个残忍啊，但是神从来也不是到一个地步，你保护生物保护到什么都不能杀啊，他也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地步，什么树都不能砍，也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地步啊。神乃是在这里眷顾到什么？以后可能还有人需要的。谁会去找鸟来吃的？只有穷人啊！他们没什么东西的时候，就只能到外面抓鸟的。你就发现到神的恩典啊，提醒神的百姓，在他们生活当中，要时时刻刻，在任何的时刻，要纪念到他们当中有需要的人。而当自己有需要的时候，也不要忘了别人还有需要。这都是很小的事情，但是你会发现到说，在这里生命记特别提醒的时候，他进到迦南地的时候，提醒他们在小事上也要把神的慈爱活出来，在小事上也要把神的慈爱活出来。刚刚我们念的22章第6、第7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往前面一节念，第5节。妇女不可穿戴男，这里讲的是什么？妇女不可穿男生的衣服，男生不可穿女生的衣服啊。其实这里可能指的更广一点啊，因为在这里呢，基本上第一句话，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，那是说你不能把男的东西放在妇女身上啊，那不是只是衣服了啊，任何的事情，也就是说男女要有分别。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一点？很可能什么？迦南地有这个问题啊，早些年这个在索多玛、俄摩拉就有这个问题啊的同性恋的问题。今天也许你在教会外面，你从来不会觉得同性恋是个问题，但是在神的眼中啊，他加了一句什么？当你试着女的穿男的衣服，男的穿女的衣服，这样子不分辨的话，是什么？是神所憎恶的。这是很强的一句话，神所憎恶的。我们来看几段的经文。利未记，你往前翻的前面两本，利未记18章22节。利未记18章22节，来，我们念。不可与男人口合， 就20章13节，利未记20章13节。人若与男人苟合，像与女人一样，他们二人喜乐可。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字不断的出现是什么？可憎啊！神对这个非常可憎，不可与男人怎么样做像与女人做的一样的事情。这再清楚不过了，也许那个时候没有这个字眼，但是这个再清楚不过的了。男的跟女的之间的这个关系不能变成是男的跟男的关系，这是神所憎恶的。好，我们再看新约，罗马书一章，我很少叫你们到处翻圣经，偶尔获利一次。罗马书第一章27节，男人也是如此。男与男行可羞耻的事，就在自己身上受这万的。然后这里不是只是旧约说的啊，新约在第一章，罗马书第一章也讲得很清楚啊。那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是什么？意思就是说，男人的身上有一个是对着女人啊的这个的之间的这个关系呢，就放弃了，把女的带拿掉，变成是男的，而男和男之间就是行男跟女之间的那样子的一个事情啊，这是可羞耻的。前面之前已经讲了这个淫乱的事情。在婚姻以外淫乱的事情是神所憎恶的，还有比淫乱的事情还更憎恶的，就是男与男女与女所行的事。哥林多前书六章九节，哥林多前书六章九节往后翻一卷书啊，第六章第九节，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不要自欺，无论是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偷窃的、贪婪的、醉酒的、辱骂的、勒索的，都不能承受神的国。这句话很严厉。我们常常说，信耶稣上天堂，不管你做什么以后，但是这句话似乎严厉到一个地步，保罗在这里跟基督徒们说，你不要自欺，不义的人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。无论是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奸淫的、捉男童的、青蓝色的，这是其中一个，但是却很清楚，青蓝色的就是指那青蓝的这种的关系。提摩太前书再往后翻，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节，来，因为律法不是为，乃是为不法不服的，不敬虔和犯罪的，不圣洁和贪是杀人的、行淫的、侵占是。在这里讲就说，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，乃是那不法、不服、不敬虔、犯罪，其中一个是什么？情难舍。你发现到说，这个不是只是旧约的一个禁止啊，在新约里头也清清楚楚的，而且这不是只是一个 小事啊，他在许多的罪中，他特别讲这是神所憎恶的。很多的罪，神并没有，神都不喜悦，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罪，神都说他所憎恶的。说为什么憎恶的？憎恶就是恶心的，有一种恶心的这感觉。憎恶就好像，你吃了一个你，有些人不吃姜，是不是？一姜一到口你就怎么样？呕吐出来啊，那一种的反应叫憎恶啊，憎恶。我们回到《生命记》二十二章，《生命记》二十二章。9到11节，22章9到11节，我们一起来。不可把两样种子种在你的，免得你撒种子，不到我要念种子，不种子，不可用，很多时候我们读到这些的细节，我们就不晓得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穿的衣服都是不同的材料做的啊，那今天是不是有问题啊？那针对这个以色列人讲的时候，非常可能的是跟那个背景是有关，因为埃及就是这样子啊，来种他的葡萄园的。神要他们做这个，主要不是说这个本身有什么问题，而是要他们要跟别人分别出来。这牛是洁净的动物啊，驴是不洁净的。神要他们把这两样分开来。在这个时候，有一些是有道德有关的，有一些像神所憎恶的那个很明显的，神所厌恶的，但有一些我们真的是看不出灯跟道德有什么关系的时候，像吃的啊，很多东西，你就发现到说，原来它还有另外一个作用，就是它刻意要把百姓跟当时候的人分别出来。当你的布不能够是掺杂的时候，你就只能够什么自己做了，是不是？当你吃的食物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，你就怎么样？自己做了，你发现到很多餐馆，犹太人现在保守犹太人都不能去的啊，他们只能去他们自己的餐馆，就这样子就把他们的生活跟世界的人有一个分别，那是不是不跟他们打交道呢？也不是，但是在一些重要的一些事情上。吃饭很重要啊，犹太人对吃饭跟中国人吃饭也很重要。你吃饭聊天，慢慢的你们的两个世界观都差不多啊，就这样子他把它打断了。在其他场合，你是可以跟这个世界打成就是有来往的，但是在一些的场合，神特别吩咐以色列人，今天对食物啊。跟这些的衣服等等之类的，新约并没有要求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分别，但是新约仍然提醒我们要分别为圣。我们不在衣服上分别为圣啊，当然你也要看什么衣服，今天人穿的衣服不一定适合我们穿的啊。像小孩子啊，女生呢，你找不到一个长裙的啊，都是短的。那合不合宜呢？这不是古板不古板的问题，这是讲到一个尊严的问题。今天的人，在今天的时代，越是强调人权，越是不尊重，也就是不尊重人自己的身体。越是强调人权，越是不尊重人的身体；越是强调女权，越是不尊重女性的身体。你知道他们的女权说是什么吗？女权就是说男孩子可以这样子 只穿裤子不穿衣服，女孩子也可以，这叫女权吗？啊，今天的人强调这个女权的时候，是越强调越不尊重彼此的身体，而神生命之路不是这样子的，弟兄姐妹啊，那我们要小心，我们在这世上不是大大小小都跟人打成一片啊，我们要很注意，要很小心。我们在每一个生活当中不是跟人隔离，但是在每一个细节当中要有我们基督徒的原则，这是生命之路。另外他也谈到一些家庭的问题啊，夫妻的问题啦、啊，父母的啊跟子女的关系。我们来看一段啊，24章1到4节。24章1到4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人啊，你们念到哪里？生命记24章。人若娶妻以后，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，不喜悦他，就可以写书。我们这次没有查到24章，你读24章的时候，前面会让你觉得有点不舒服啊。如果人娶了妻，见了他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，不喜欢他，就可以写休书给放在他手里。这个好像是随便都可以离婚，是不是？你仔细读英文的话，我只能说抱歉，中文翻的不太行。你仔细看的话，他其实是这么说的：人若娶妻之后，见他有不合理的地方，不喜悦他，然后又写休书交在他手里，并不是说你可以这么说，而是说他在描写一个情况，有一个人他娶了妻，然后不喜欢他的太太了，然后他又把休书把他休了，然后又打发他离开，然后这个人离开了之后呢，嫁给别人之后，后来后夫又把他休了，或者后夫死了，这是一个整个的情况啊，并不是神所容许的情况，而是说他重要要讲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当一个做太太的离开了先生，然后嫁到别人了，最后又单身了，在那个情况之下，后面所说的就是你前面的丈夫不能再把那个妻子娶回来，这是神所憎恶的。他的意思不是说你可以休妻啊，他是在描写那个时候如果有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。所以整个一到三节是一个弱的一个 condition。当这样子的情况之下，你不可以再把它取回来。这是什么？你仔细好好的读的话，你发现圣经里面它并不是在那里推翻任何的一个制度，但是他却提醒以色列人，你不可以随意对待一个妇女。当这个情况之下，你不能够再把她娶回来，她不是你的，这是神所憎恶的。你发现在很多其他的事情上，一些小事上，一些等等之类的，还有一处他讲到说，丈夫怀疑这个太太是不是之前就已经不贞洁了。然后通常在以前的时代的话，不贞洁的话，丈夫讲什么就是什么了，就把他休了， 但圣经不容许。圣经说什么？你要把他带到神面前，要考验。如果丈夫乱讲，丈夫要受惩罚的。所以你就发现到说，很多的这种不公的待遇，在神面前，这些受屈的人都要得到公义的判断。所以在16章20节，《生命记》16章20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念16章20节。你要追求至公至义，好叫你存活，承受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。在这块地上，你要追求什么？至公至义。英文说什么？ You pursue justice and justice only. 至公至义，要有公义。我们再看另外一节，23章14节。23章14节。英文。他告诉以色列人说，你进到这迦南地的时候，你要什么？圣洁，免得神看到你有污秽就离开你。你进去之后，你要神的祝福吗？神同在的祝福吗？你要神常在你营中行走吗？拯救你吗？你就当圣洁，就当圣洁。圣洁这个字我们很少谈了。我们基督徒，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。因为神是圣洁，我们要像他一样。我们最后来到26章最后几节，我们来思考26章。我们从第16节，16节我们来看到第19节。这是他讲到这个律例典章最后做一个结尾，来到27章，下个星期我们来看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历史啊，在那里宣告神的祝福跟神的咒诅。然后在那之前，在26章是一个小小的总结，16到19。耶和华你的神今日吩咐你行这些律例典章，谨守他的律例典章，听从他的话。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，也认你为他的子民，使你谨守他的一切诫命，又使你得称赞美名尊荣，保护他所守。啊，他讲了这一些律例典章之后，在16、17、18、19那里就说，耶和华今日所告诉你的这个律例典章，你要谨守这一切啊，要使你得什么？称赞、美名、尊荣，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。你要超乎万民之上，你要做什么？要选择他的生命之路，是不是？今天你做研究，是不是要超乎你的同事之上啊？你做教授，是不是要超乎你的同事之上？你学习，是不是要超乎你的？所以我们在走人的这个超乎万人之上的这条道路，但是神告诉我们什么？你要谨守、遵行他所吩咐的。这里有好几个今日啊。16节，耶和华你的神今日，第17节，你今日，然后18节，耶和华今日。这三个今日在讲什么？第一个， 16节，耶和华你的神今日吩咐你，神今天把他的话吩咐你了，你要尽心尽心的去遵守这些话，这是神今天所吩咐你的，不是昨天，不是明天，是今天了。那你今天要做什么？你今天听的17节，你今天要认耶和华为你的神，这个很重要啊。我们只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有没有认他为我们的神，说你真是我的神，我愿意顺服，我今天就认，今天就需要做。当你今天愿意认的时候，而因为你认这个神，愿意顺服的时候，你发现他说什么？18节，耶和华今天也要照他所应许的，认你为他的子民，使你谨守他一切的诫命。有没有注意到，他这里并没有说，那旧约也很清楚的，他并没有说你今天呢把所有的诫命守完了神就认你，好像也有这么一回事啊。但是他这里这么说的是说，耶和华已经告诉你，你今天听到了，你今天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认他为你的神，要承认他，要顺服他。当你愿意这样子承认他，顺服他的时候，他也要照他所应许的，就认你为他的子民，并使你谨守他一切的诫命。这很像什么？这很像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告诉你说耶稣基督，你要信耶稣基督，今天你只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认耶稣基督为你的主。你要认耶稣基督为你的主，不是只是要上天堂而已，而是你看到神的话语的重要性，你要说我要认耶稣基督为我的主，因为我要跟随他，因为我愿意认，神今天就认我们做他的儿女，来带领我们来走跟随他的道路。而这一个走跟随他的道路，是在我们愿意心里头愿意认主为神的时候，神也就愿意以我们为他的子民在先，而之后他必带领我们走这条道路。在旧约里头，恩典总是在先的，神先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，神从来没有到埃及里头说你做为奴够不够辛苦，我给你几条的诫命，你守到了我救你，没有，就把他们救出来了，救出来告诉他们说，我已经把你们救出来了，我要认你们做我的子民，只要你们愿意认我为你的神，然后作为神的子民的，你要过圣洁的生活。这个圣洁的生活是什么？不是让我们受罪，这圣洁的生活就是那一个生命之路。因为当我们成为他的子民，我们守他一切诫命的时候，我们就得到那个称赞，那个美名，那个尊荣，超过一切万民之上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晓得，当我们看到这个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态而不是说那么多要守，我们的心态乃是说，神愿意把生命赐给我，他让我启示那么多生命之路，我要愿意来认识他，跟随他经手，走上这一条生命之路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看到，在我们面前选择的不是一个没有自己的道路跟有自己梦想的道路，而是一条生命之路，而另外一个是走向死亡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 再一次将你的话语启示给我们。针对以色列人当初进迦南他们所需要的，在生活大小的事情上如何来过蒙你喜悦的生活，也帮助我们晓得这一切也都是为了让我们有一个更丰盛的生命。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在同样的一个原则，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，我们仍然也分别为圣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来见证你的荣耀，也让世人在我们身上看见你的荣耀。我们感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